那我想，那为什么你们大家来到这边，你们会高兴，你们会快乐，你们向往来这个团契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来这边你们是哈哈笑的呢？为什么不是来这边要哭要哭要哭的样子？对对对，大家都是很带着那个喜乐，很开心，很兴奋那一种的心情。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在当中有什么？有爱，有关心，有人慰问，有人接纳你，那你才要来，对不对？我们来一个地方，如果有人接纳，那我觉得说我是属于他的一部分，我是多么高兴，感到有那安全感，感到有那种的，这就是说被人所爱的那种感觉，那是很好。那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绝对绝对不能够没有爱，没有爱的教会就不是教会。那今天下午那就早上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爱与顺服，爱与顺服。那到底爱跟顺服能够结合在一起吗？当一个人相爱的时候，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需要顺服对方吗？当我顺服对方的时候呢，我需要爱对方吗？那等一下当我们看听完了这一堂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答案。其实这两者呢都能够什么彼此融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协调。好，所以呢我们来讲到爱与顺服。第一点呢，我们讲到爱，爱呢我们知道通常呢人呢会把这个爱呢分成四种，一般上人家分四种。第一种呢是讲到爱情的爱，就是男女之间的爱。第二种呢是亲情的，就是母亲你儿女、父亲你孩子的那种爱。第三呢是那种友情的爱，就是朋友之间的爱。那第四呢，就是通常我们在圣经我们看到的，那就是神的爱，那是什么？无条件的爱，那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接纳人的爱，那是神呢向我们所彰显的。他没有因着我们的这个样，因着我们是罪人而把我们撇弃，他仍然的爱我们。那这是神的爱。那圣经教导我们的爱呢，就是这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 agape love 啊，这个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说我们必须要这个神的爱，无条件的爱。不论你的样貌怎么样，不论你的才干怎样，不论你的教育怎样，不论你多少钱当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是在神的爱当中，你就被这个神无条件的爱所接纳、所包含着。那你想，为什么我们需要相爱呢？为什么一定要相爱呢？为什么来到这边一定要相爱？你既然很自然就是应该相爱，但是圣经给我们几点，看到为什么我们要相爱，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要相爱。第一点呢，这是神儿女的特征，这是神儿女的特征。我们呢是被神的话，被神所爱的人。那神呢先爱了我们，神呢在这个历史的整个救赎的过程呢，他彰显了对人类的爱。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天，神呢就为他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其实坦白说，神呢在创世之间，其实在还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神已经预备了，他就是讲的爱我们，爱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人会犯罪，但是呢他已经早预备了那一种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享受了他的这个爱。那我们这一些蒙了神所爱的人，那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叫神的儿女，我们也必须要表彰这样的一个神无条件的爱，是不是？那如果你这个爸爸是一个赌鬼，那孩子呢也是个赌鬼。如果爸爸呢是个有爱心的人呢，孩子呢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这个现象。那所以呢，我们要相爱，因为这是表现说你是神的儿女。一个不相爱的儿女呢，不像神。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爱你们。第二点呢， 为什么相爱呢？圣经清清楚楚跟我们讲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这个呢，也是把我们为什么相爱的缘故讲出来，就是把我们跟世人分开出来。那你发现到，如果你到世界上去，你到俱乐部去，你到一些场所去，你发现到你说到说你说得到那种待遇，跟你在这边的待遇完完全全的不同的。那在那边，你感受不到那一种的真情，你感受不到那种的温暖。但是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一个真正爱主的教会的时候，你来到的时候，你的心呢会被温暖。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冷切切的，你在家里的时候很伤心，你在家里都很沮丧。当你来教会的时候，当你听神的话语，当弟兄姐妹在一起讨论，当在一起彼此安慰、彼此慰问的时候，哇，你就发现了，哇，神在这时候想到神的爱，就是想到神呢怎么样的照顾我，因为借着弟兄姐妹的慰问，借着弟兄姐妹的这个关心，我再一次的被激励。那这就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呢要跟他们不同。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发现到我们是被接纳的，没有人不接纳的。我们要学习说，神爱我们是凭着一个无条件的爱，照样我们也是要以这样子没有啊分彼此的这种爱来彼此相爱。那第三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呢？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的说到，在这些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前德的。那爱心就是联络前德的，那表示到这个爱心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爱心呢是把一切的这个我们的德性呢、啊、我们的德性，我们慈爱啊，我们的这个怜悯的心全部结合在一起。那你有爱才能够讲其他的东西，你没有爱的话，就好像圣经在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啊，并天使的言语啊，却没有爱啊，我就承认说明的锣响的火，对，蹦蹦蹦蹦蹦，没有用，对人没有用的。但是呢，如果有爱啊，你发现到这个你说做人说讲的，人家都会听，人家都会说是的，我同意，因为你一切有那爱的表现。你所讲的不是一片所谓的空白的话语啊，空白的话语，乃是真正有爱来推动，有蛮有爱的这个内涵啊，这个是人所要体会的，是在基督徒里面，在教会里面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讲的是三点，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讲我们怎么相爱呢？怎么能够相爱？圣经给我们几点让我们知道，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相爱。第一，在这个要以牺牲的爱来爱，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那边，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以神啊。这边讲到说呢，我们要凭着爱心行事，好像说像谁，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为我们舍了，这叫舍，牺牲的爱。那这个他们说这个是一个爱表现最崇高的这个展现。而你讲真的爱的话呢，坦白说，爱的最后最终极的这个表现呢，就是舍己，就是舍己。然后当然我们想说，哇，这个这样高，这个好像高谈阔论了，但是不实际。坦白说，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坦白说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没有说我们达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表现出来。怎么能够表现出舍己的爱呢？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些人迟到了一下子啊，如果说你跟他等啊，等了五分钟，你看等这么久没这么迟，就生气，会不会？还是你说是迟就算了，忍耐一些，忍耐一些。那如果呢，座位如果刚好你找到，你坐了一个很特别的位，那你肯不肯舍己把那个位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 肯不肯啊？所以呢，舍己呢，不一定说一定，如果不一定说一定要到那个地步，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啊。有在日常生活呢，我们可以在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呢，表现出一个舍己，为着主的缘故，舍己把自己放下。那第二个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方法呢，是彼此饶恕，彼此饶恕。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来。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到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早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哥罗西书在这个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一二三。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这边我要特别你们注意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来到饶恕人方面呢，他会说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弱点。撒旦呢总是要我们彼此憎恨，但是神呢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彼此饶恕。他不要我们把那个恨呢放在心中。那有时有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如果我们恨一个人呢，哇，我们就占上风啊，我恨你，我讨厌你，那以为我们就打胜仗了。那岂不知，如果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把一支箭啊，一个利器啊放在你的心上，每一次你看到对方的时候，你恨他的时候，你的心就痛一阵，对不对？你的心已经痛一阵了。啊！你就看到，那我讨厌，不喜欢你，就躲开。其实那个针，那个剑呐、啊，那个针在那刺着你。所以呢，圣经说啊，我们必须要饶恕。圣经说到，你们饶恕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神要我们呢饶恕，把这个里面的这个针啊，这个刀啊。把它放下。那当你放下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神就饶恕。好，所以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要太过计较。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有一个人真的是杀了你的话，学像基督，基督怎么样呢？基督主动，他主动的饶恕我们，他没有因着，他没有说啊，看到你，他因为看到你是一个坏人，他。看到你是得罪他的人，他就离开，他就闪开，他必要救赎。不，他明明知道你是得罪他的，但是呢，他却愿以那个加列山的那个大爱呢，去保去爱你，赦免你。那照样，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需要用这样子的一种爱，是主动的。那如果真的是之间有嫌隙的话，那应该主动的。你能够跟他谈一谈，或者你可以写信给他，跟他解释，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误解或者这样的事情呢，把它化解掉，把它融化掉，以致呢不会成为你心中的一种负担，不会一直在你心中呢一直在那里刺你，以致呢你的生命呢，你的灵命呢流血而死。好，所以呢要饶恕，也要彼此要牺牲。第三呢，要相爱如弟兄，要相爱如弟兄。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八节说到，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慈悲的心，谦卑的心。那这边讲到说要相爱如弟兄，当然讲圣经讲相爱如弟兄的时候，也包括什么姐妹，就相爱如弟兄啊，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姐妹们。 啊，坦白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我们自己所谓的属肉体的这个家庭，啊，就是神呢，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那除此以外呢，感谢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家庭，属灵的家庭。大家在这边说呢，大家就是属在主里面的弟属灵的弟兄姐妹。那你在家里你怎么带你的家人？希望你也能够用这样的态度来带在主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那当然，如果在家里你整天跟你的哥哥弟弟吵闹的话，跟你的爸爸吵闹了，你千万不要来把东西带进来哈。那个不是的，这里要彼此，你们要同心彼此的体恤啊，以这样子的爱带进这个教会里面呢，啊，这个教会呢就成为一个温馨的教会。当你来的时候，你就高兴；当你来的时候，你就很释放。你知道在这里有爱的存在，有爱的滋润。好，还有呢，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真正的发自内心，不要说在你面前觉得很对你很友善，但到背后的时候呢，他就在攻击你啊，这就是虚假的爱。圣经呢不喜悦我们存着一颗虚假的心，乃是要什么？爱人不虚假，要从心里面。如果你慰问人了，你要从心里面好好的慰问。啊，弟兄啊，你怎么样？你的生病，你的脚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啊，从心里面问，我相信对方呢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慰问，你的这种关心。最后一点呢，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有说彼此分担。这个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要抓住机会说，能够的话，我们把自己的一些如果你有问题，你应该很所谓适当的跟适当的人呢分享。那有些人会有顾忌说，哎呀，我不要搅扰人了，我不要打扰你，我不要分享啊，我怕我分享说呢会让你加重你的这个重担。我不懂你没有这样的心态。那后来我就发现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呢，我们呢每一个人呢就把自己什么封闭起来，我们就不能够有在主里面的这个生命的什么交流。那你要有生命的交流，你必须要打开，你必须要分享。如果你什么东西你要带到啊，我的家人生病，你就应该说提出来，我要为着这个人，我的家人祷告。那我觉得我的，比如说我的考试啊，或者我的这个工程不好，我要求神帮助，那你就把这个带出来分享。那当弟兄姐妹们知道的时候呢，他会呢以主的爱呢来为你祷告。你发现呢，他对你呢就更加认识，彼此之间呢也有更深的生命的这个交流，生命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大家在主里面呢要彼此的分担啊。如果你什么难题的话，你应该找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能够以属灵的这些辅导，属灵的这个智慧呢来开导，让你能够更加的知道怎么样走这个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里面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好，我就讲完了这个相爱的部分。那再讲第二个部分，这个顺服啊，顺服，爱与顺服。什么叫顺服呢？什么叫顺服？那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呢，它是有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呢是说降服在底下，降服在；第二个部分呢，它是讲说成为有秩序。那你就降服底下呢，成为有秩序。换句话说呢，这个顺服呢是要让整个局面呢有秩序啊，有秩序。它的用意就在那边。为什么要顺服呢？就是要有那个秩序。那这是神呢在这个 一起在这个世上呢所立下的这个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这个关系，以及整个秩序呢才会能够完美。所以你发现到在这个罗马书，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一节那边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你发现到在这个政府方面，你发现到人民呢必须要什么顺服，在这个在上的那些掌权者。那其实呢这个顺服呢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这个顺服呢用的字眼呢都是一样的，顺服要顺服上跟下，所以才有这个秩序。比如说来到妻子与丈夫也是这样子，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这个也是一个顺服，一样的顺服。那儿子方面，儿女方面呢，听从父母也是一样，在这里不是说六章十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当然讲听从，这个听从呢，也是说跟那个所谓的顺服呢，它的意义呢是很接近的。那当讲到这个仆人对待这个主人的话呢，在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也是这样说，你们做主人啊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那所以呢我就把这社会上这个不同的这些人与人的这个关系，这个人民与掌权者，妻子与丈夫，儿女与这个父母，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带出来，你发现了他们当中呢都是讲到要顺服。那照样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当然这包括牧师，包括这个长老、执事、团契的这些委员、主席等等啊，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都有所谓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自职的不同啊，有些人是做代理的，有些人是做跟随者。那跟随者呢，必须要啊顺服啊，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这是为了让整个教会能够很有秩序的推动，能够持续的操作运作，让人看到说的确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有秩序整齐的一个一个肢体，这个身体。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那我们不是顺服那个人，刚才我已经读过了啊，这个比如说那妻子那边五章二十二节那边，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的话顺服到主，表示说当我们顺服领袖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顺服谁啊？顺服神。我们顺服人的时候，我们是在顺服神。如果我们跟那个人做对的话，如果无理取闹的话，你看他做对的话，换句话说，你是什么？你是跟神做对了。这个样子要我们要注意。但我们不要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顺从人的时候呢，是顺从在背后那赐下权柄的那位神。当我们抵挡这一个权柄的时候呢，我们就抵挡那个赐下权柄的那位神，那是很可怕的。那结局呢？是很，我们不可以就很糟糕的、很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顺服在上的。那当然，我们想为什么要顺服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顺服呢是为了要什么？要在主里面呢一起的同心，一起的侍奉。我们来打开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来 读一到一到三呢，我们读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一二三。
我为被使得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
你发现没有？这边呢，保罗呢是劝导他们，大家什么要一起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的宽容啊，到最后呢，能够彼此的联络，用爱心和平彼此，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在顺服呢的目的呢，就是能够保守那种什么合一的心，以致神的事工呢能够被推动。你发现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这个纷争，只要有争吵的话，你发现了神的事工呢就会被拦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呢学习顺服掌权者，顺从在上的。啊，另外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因为这个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你发现了？这个常常呢，主耶稣呢就会这样子祷告说，在这个福音书说到，父呢是差遣我来这个世上呢完成他要我做的事情，差遣。你发现了？虽然我们知道圣父跟圣子呢是都是神，但是呢在他们之间呢，我们就有所谓的，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功用阶级的不同啊，不就是说他们呢好像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太太跟丈夫跟妻子，他们虽然是人，但是呢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功用，照样在神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神的这个操作方面呢，也有这个功用阶级的不同，他们一起的配合神的父神差遣这个儿子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主耶稣呢就顺服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照样我们呢也是要这样子的学习顺服。那在上如果在上呢，他是按着神的意思，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没有理由不要顺服的啊。所以这个是两点，能够大家同心建立神的国，也是学向基督。那我要讲的，什么不是顺服呢？什么不是顺服？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观念。那如果他比我聪明啊，比我厉害啊，我才顺服。你会觉得这样子吗？你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你讲话都讲得滴滴答答，为什么我要顺服你？你的知识比我差。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只有你比我强比我厉害我才能够顺服啊，这个态度，这个这样的态度呢是不对的。那神呢把某一个人呢放在某一个岗位上，他就有做，他有这个权柄来引导这个弟兄姐妹。那么呢，那些在下的弟兄姐妹，那些跟他同工的弟兄们，必须要说按着真理来顺服啊，除非他做错啊。如果他有些所谓的不足之处呢，你可以从他什么协助，不是说啊我就不顺服你啊，那是不对的。还是要学习谦卑的什么顺服，好像刚才那个以弗所书那边所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另外一点呢，什么不是顺服呢？有些人呢在面前顺服，在后面呢却批评，对不对啊？在开会的时候，你看对，你看对，我同意 yes 啊，这个你都很同意，但是你一回去跟弟兄姐妹跟别人讲说，刚才那个我主席，那个组长他讲的东西啊，全部是废话的，啊，全部都是不合圣经的，啊，全部都是不中用的，啊，那就不对，这个不是顺服。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顺服的，你在当场呢，你必须要 遵守的姐姐必须要澄清那些思想到底对不对。啊，另外一点呢，什么不是顺服呢？你说无论对错都意味着顺服啊，这个也不是顺服啊。如果领袖说啊，我们今天不要相信圣经了啊，你也想看啊，既然是领袖是在上，他有神给他智慧，他讲不要相信圣经，圣经里面呢，里面的这些神迹呢是假的，是不可能，对的，他是领袖，那我们可以相信，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他真的有错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勇敢的站在这个真理，站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呢，来指责，来纠正啊，那才是真正顺服。他讲的东西如果按着圣经的话，我们当然一定要完全顺服啊。还有一些人呢是怎么呢，他们只在某些事上顺服啊，某一些事上顺服，其他的事上不顺服啊。当他讲了这个讲了圣经某一讲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就顺服了。他讲到那个就业的东西，我就不顺服；或者讲到家庭的地方呢，我就不顺服；讲到教会的东西呢，我就顺服。这种东西呢都不应该。我们应该顺服的时候呢，是完全顺服。啊，另外一个呢，什么不是顺服呢？顺服一些人顺服是为了要讨好对方，那希望呢对方能够因着你的顺服，可能啊。推荐你做执事，推荐你做组长，推荐你做这个什么团长等等。那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也不是顺服。那顺服呢不是讨好人，顺服呢是为了顺服神，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话，信望福音，信望福音。好，顺服，我们知道什么叫顺服，什么不在顺服。顺服呢是要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同心来一起的做神的工作，让整个局面呢都有秩序的进行。圣经呢在这还有一方面的教导，当我们讲弟兄姐妹要顺服在上的，那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圣经呢也有一个地方呢教导我们说要彼此什么顺服。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有谦卑需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好，你们发现了这一边呢，我们看到了另顺服呢，不单单限制你从年幼对这个年长的，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啊，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刚好他开始信主，当我开始读着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太了解，为什么上面的那个也要跟我们彼此顺服啊？长老们需要顺服这些会友们吗？需要不需要？需要不需要？需要。有些人点头，点头表示你读圣经读得很多了，你对这个真理呢认识的有点认识啊。坦白说，在这边呢，的确，年幼顺服年长呢是一个命令来的，一定要顺服。那么年长的呢，也必须要体谅，必须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所谓 了解对方，能够知道他的情况，能够符合他的这个需要，符合他的需要。那这就是两子之间的这个彼此的配合，不是说这个年单单这个年幼的在顺服这个年长的，不是单单年长的有所谓的顺彼此顺服。这顺服呢，不是说哦，你要开始听那个你的你听那个会友跟你讲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说不是，乃是说这个年长的你必须要把他的耳朵张开听啊，到底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我帮助吗？什么东西使你有难处的，让我能够协助你？这就是听起进来的这个大学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讲得更加清，他们已经表达得更加清楚，就是在上些掌权者呢，也必须要听起民心呢，看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心里面有什么东西要讲出来，有没有听啊？有听的话，这就比较多了，彼此的话顺服，彼此顺服。那这边讲到呢，也都要以谦卑束腰，也不要以谦卑束腰。那这边讲的谦卑呢，是讲到一些那些仆人啊，他们呢要穿上特别的这个仆人的这些衣服啊，预备去服侍人的意思。那表示说在上呢，不要一直高高居上了，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一直是只是吩咐人，不是。他说每一个人啊，都要穿上仆人的这个服装啊，衣服啊，这个服装，然后预备去彼此的服侍啊，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这个彼此服侍的这个态度啊。你知道如果讲到这个通常我们讲到这个政府的话，我们讲到那些在那个内阁里面的那些 minister 那些叫什么内阁部长啊，那部长啊，部长 minister 的时候呢，这个字眼呢，坦白说是一个仆人的意思啊，服侍的意思呢，服侍仆人，服侍来以那仆人人的样式呢来服侍，而不是以这个有这个权势的这个样式呢来压人，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要服侍啊。在教会里面呢，这个观念呢就很清楚，长呢在上的呢，要以那个谦卑的心呢来服侍。你要做大的呢，你必须要服侍，你不服侍的话，你就称不上为大的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所以呢，在主里面呢，我们必须要顺服在上，同时间呢也要彼此顺服，就表示说在上的时候，那些做领袖的，你们也必须要把你的耳朵放大一点，那么如果有让这个大象的耳朵是最好的，越大越好啊，可以听啊，到底他们有什么牢骚，有什么需要听起了解，那么才能够更加好的帮助他们，让大家能够在主里面呢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兴旺福音。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爱跟顺服的时候呢，这两个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爱里面有顺服，在顺服里面是有爱的。我拿例子，拿这个最亲密的这关系，妻子与丈夫的这关系。那妻子呢，顺服了丈夫，对不对？妻子应该吗？顺服丈夫。那当他顺服的当中呢，有没有爱丈夫啊？有没有？有啊，有爱丈夫。那丈夫呢，有没有爱太太？照圣经讲，丈夫应该什么？爱妻子，对不对？那你讲爱当中呢，有没有顺服？我讲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啊，圣经里面没有讲叫丈夫顺服妻子啊，但是圣经这边讲也要彼此顺服。那当我讲这个丈夫也要顺服妻子，我的意思他也必须要必须要听取，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明白妻子的这个情况。你在爱的表现里面的表现呢，听了解表示出那个关心体谅的心，这样子你发现到这两者呢就完全没有冲突，乃是 很和谐的可以配合在一起，在爱里面有顺服，顺服里面也有爱。为了什么？为了让神的归来，让整个神的这个教会，整个神的这个团契，能够按着在主的爱里面呢，能够很好的这个操作，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让我们以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来作为结束，来，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章第十一，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一二三。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谎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人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你发现了，这个是使徒保罗要给大家看到了，这个教会一个团契应该怎么样的这个存在的。他讲所吃的有这个使徒先知传道，这些都是做代理工作的人。那大家呢，如果能目的是我要成全圣这个圣徒，那怎么能够成全呢？唯有圣徒呢能够同心，能够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能够向他们学习。那么到最后你发现呢，十五节呢，唯有用什么爱心说诚实话，必须要有爱来破住。然后呢，在十六节那边也是说，最后呢，各人都靠他联络的方式，各节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便叫的话，身体渐渐生长，在什么爱中建立自己。顺服与爱呢，是同心，是同心的，是好朋友，是必须要在一起共同存在，才能够让神的这个肢体，神的这身体呢，能够很健壮的成长起来。我们祈祷。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来看到这个爱与顺服之间的这个关系，让这个团契能够在爱里面彼此的建立，也让在团契里面大家能够学习顺服，也能够彼此的顺服，主啊，叫这个肢体能够更加彰显出基督的这个爱，基督的这个完美，让人看到这个团契的时候，偶神啊，他们就知道这是你的门徒，就是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团契。哦，神灵，你祝福每一位，叫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彼此相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圣名祈求，
阿门。